진주 나라 빠라가 요조대 샬로 노비는 토대야 돼 가와라 차서 참말한데 동기 야레 마레 찌라레 찌인데레스니 요단 던득지는 나랑서 도저 찌르면 봐 조인바 너서 매봐 조아요나 가스 요스 지스 이란 요스 요니
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发言发生在2017年9月20号印度达兰萨拉。在西藏流亡政府的会议上，一个叫做丹巴雅培的议员公开的质疑达赖。这个丹巴雅培他是个喇嘛，属于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他说，都21世纪了，我们却落后于时代。一个明选政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时候， 还得依靠乃琼神谕跳大神来做决定，这根本就不是佛法。佛经中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内容。说到激动的地方，他甚至还当场模仿起乃琼神谕降神附体的那种阴阳怪气的腔调。大家要知道啊，他放炮的对象可不是别人啊，正是他的教宗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专属神谕，叫乃琼神谕。 电视台的直播把这一幕送到了全世界的藏人面前。接下来的几天，这个丹巴雅培被骂惨了，很多藏人说他是魔藏，要求他辞职。连他自己的噶举派的领袖第17世噶玛巴都公开的下场骂了他，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共的喉舌。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这个丹巴雅培他其实是因为对中共不满而流亡的喇嘛。 他1979年出生在西藏的昌都，自小在甘丹曲果林世出家，又在色拉寺啃了很多年的经书，还亲手编过300多部寺院史，是个非常有文化的僧人。因为对中共的宗教政策不满，他2001年的时候翻过雪山逃往印度。论根正苗红，论信仰虔诚，他都是藏传佛教的自己人。一个翻越雪山从西藏逃出来的喇嘛， 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统自己宗教领袖最神圣的招牌呢？他嘴里那个又落后又封建的乃琼神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而在这套降神打卦的宗教仪轨背后，又藏着哪些关于活佛的秘密呢？这件事儿，咱们得从200多年前一场搞笑而又荒唐的战争说起。 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位于今天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突然大举入侵西藏，一度占领了后藏地区，并且还洗劫了班禅的驻地扎什伦布寺。而这场莫名其妙的入侵，其实来自一场活佛之间的兄弟戏墙。在18世纪的西藏，在满清的管理下，已经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局面，很多活佛既是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地方上的实际诸侯。普通人以为活佛是在民间随便挑选的，那可不是。其实早期的活佛基本上都被贵族垄断，这其中就有一个极其显赫的活佛家族，两代人出了5个大活佛，这就是六世班禅家族。六世班禅巴丹义熙出生于后藏地区大名鼎鼎的贵族之家扎西哲家族，这个家族长期和掌握西藏噶夏政权的多人家族联姻，是西藏一等一的豪门。六世班禅家族的三兄弟全部成了大活佛，除了六世班禅之外，他的哥哥洛桑金巴是扎什伦布寺的总管，被册封为仲巴呼图克图，是和班禅平级的大活佛。他的弟弟却珠加措成了噶举派的红帽法王第14世下马巴活佛，一门三兄弟全是活佛，而且都是接受朝廷册封的顶级大活佛。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没完。六世班禅还有一个子女德钦旺姆，成为了第8世多吉帕姆女活佛，这是西藏唯一的一个女活佛系统。他的亲侄子强白加措那就更不得了了，他后来成为了最高宗教领袖第8世达赖喇嘛。可以说啊，西藏宗教最顶级的权力被他们一家人给包圆了。按理说啊，活佛转世，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那是高僧大德承愿而来转世投胎，怎么就这么巧，一转世就转到了同一个家族？ 他就不想投胎在别的家庭吗？别说吃瓜群众有意见啊，当年连册封他们的乾隆皇帝也看不下去了，曾经这样感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英亚，地相传习，总出一家，与蒙古世侄无异。所谓灵通转世啊，好多时候压根就不是什么神圣因缘，而是一个家族、一个小圈子把肥缺世世代代攥在自己的手里面。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小圈子的游戏，导致了活佛的素质不高，引发了后来的廓尔喀入侵。这件事的起因是非常狗血的。1780年的时候，乾隆过70大寿，六世班禅就奉旨进京，专门为乾隆诵经贺寿。由于藏传佛教被满清定为国教，所以自然而然班禅作为国师少不了要得到册封。乾隆特别赏赐了六世班禅大量的金银珠宝，清史录上记载吾女数十万斤，珍宝不可胜计。可惜的是六世班禅无福消受，他在北京的时候感染了天花，很快就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圆寂了。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他留下的这笔横财引发了兄弟之间的大乱斗。班禅的灵柩和财宝运回驻地日喀则后，他的大哥仲巴呼图克图作为后藏地区的实际管理者，利用职权之便就把这笔飞来的横财据为己有了。但是他的三弟下马巴活佛那可就不干了，大家都是亲兄弟啊，都是大活佛，这是二哥班禅留下的遗产，凭什么你要一个人独吞呢？好歹你也得分点给我呀。在多次索要无果之后，这个下马巴活佛实在是气不过了，就伸出了一条引狼入室的毒计。大家知道西藏和尼泊尔是挨着的，当时统治尼泊尔的是骁勇善战的廓尔喀人，这个下马巴活佛就悄悄地跑到尼泊尔向廓尔喀人献计，说我哥在扎什伦布寺里面放着数不清的财宝，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如果你们愿意出兵抢来之后咱们平分。而且他为了表示诚意，还把西藏的兵力虚实全部做了交代。廓尔喀人当时刚刚统一尼泊尔，正是缺钱的时候，而且之前他们因为边境上的银钱贸易、食盐贸易等等问题啊，早就和西藏的地方政权有矛盾了。所以在得知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之后，1788年廓尔喀人大举兴兵入侵西藏，一口气就打下了很多地方。西藏的地方政府没办法了，就私下里答应赔钱赎地，这才换来了退兵。三年之后西藏拿不出这笔钱，廓尔喀人就借口西藏违约卷土重来。1791年的夏天，廓尔喀人第二次杀进西藏，一路平推，最后把班禅的驻地扎什伦布寺给洗劫一空，连六世班禅灵塔上的那些镶嵌的珍珠珊瑚都给抠下来带走了。那么大敌当前，西藏当局都干了些啥呢？他们去问卦去了。敌军压境的节骨眼上啊，后藏那些地方官以及大活佛手足无措，他们召集了一群神汉降神问卦，问出来一个结果：不可与贼作战。于是啊，3000多的军队一哄而散，没有一个抵抗的。那位独吞了财宝的大哥仲巴呼图克图啊，抢先把金银打包成200多捆，带头开溜。偌大一个后藏地区啊，就这么门户大开，任人宰割。大家记住这个细节啊！视频开头，丹巴雅陪在牛王会议里面痛骂那套靠神谕来定国事的传统，其实早在1791年的廓尔喀入侵中就已经演示过一遍了。后面的事呢，大家都知道了。乾隆知道这个事后啊，非常愤怒，派大将军福康安带着15000人，经过1年多的血战，才把廓尔喀人赶回老家，并且包围了加德满都。1792年，廓尔喀人扛不住，遣使投降。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引狼入室的下马巴活佛，只能畏罪自杀。乾隆余怒未消，就下了一道命令：下马巴活佛叛国，罪在不赦，永远禁止转世。他这个教派的信徒，也就是红帽派的僧人，也被全部改宗黄教。这一仗，其实把藏传佛教权力机构最隐秘的内核一下子就摊开了。活佛兄弟为了遗产反目成仇，比普通人争财产还要难看呀。表面上高大神圣， 实则腐朽不堪。那么这一套让一个家族的兄弟姊妹全部当上活佛，让一个政权靠占卜来决定生死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在雪域高原一步步成为统治规则的呢？这咱们就得说说藏传佛教的前世今生了。藏传佛教进西藏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当政之后的事儿。在此之前，整个西藏地区信仰的是本教，本教是由原始的萨满信仰演变而来的，他崇拜的对象就包括天地神灵、山石草兽。他和所有的原始宗教都一样，有很多比较野蛮的宗教仪式。本教的巫师由于代表了神权，在吐蕃的王庭中拥有很高的地位，每位国王也就是占卜登基的时候都必须经过他们的认证，占卜做出的每一项决定都要由巫师通过占卜算卦来决定是否可以执行。所以后来吐蕃的雄主松赞干布，就是娶了文成公主的那位，为了抑制已经威胁到王权的本教势力，开始大力的扶持佛教，从印度请来了很多的佛教大师，其中就包括莲花生大师，他建立了西藏的第一个佛教寺院桑耶寺。为了快速的传教，方便原本信本教的百姓接受佛教，莲花生大师他就把本教创造性的融入了佛教，所有本教的神灵都被他改造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而且全盘吸收了本教的宗教仪式啊，比如降神、附体、打卦、问卜啊，甚至血祭、人殉等等啊。如今藏传佛教里面很多的仪轨、法器、贡品、装束乃至象征物，大多数都来自本教。比如啊，藏传佛教里面的人骨法器，它就是典型的本教的遗留。人的头盖骨被做成碗，叫做嘎巴拉；腿骨做成的号叫胫骨号；还有用年轻的姑娘的人皮做的骨叫阿杰骨。没错了啊，大家以前听过一首朱哲琴唱过的大红大紫的歌阿杰骨啊，背景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当年听的时候可能根本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当然啊，在名义上这些做法器的人骨人皮它不是通过杀戮得到的，更不是通过买卖得到的，是必须由信徒自己发愿捐赠。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呢，往往不是这样的。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个实例啊，元朝有个喇嘛叫做杨莲真茄，是元朝的国师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的弟子。在元朝灭亡南宋之后，他勾结权臣盗掘南宋的皇陵，把宋理宗的尸体挖出来倒挂了三天，而且把他的头骨制成了法器献给了八思巴。这种丧尽天良的做法，你很难说他是为了什么宗教的善愿。其实啊，就算是这些人骨人皮真的是信徒捐出来的，也是非常野蛮的。这种原始的做法，它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践踏。对于一个劝人向善的宗教来说，你拿人骨和人皮来做法器，这是非常非常不妥的，被人骂也是很正常的。大家今天看藏传佛教里面搞庆典啊，很多仪式里面那些活佛或者是喇嘛都会带着很狰狞的面具来跳舞，跟我们汉族的罗戏是一样的。其实呢，这就是原始的萨满宗教的遗留，全世界的萨满宗教都有这一套仪轨。不仅如此啊，在藏传佛教这口大锅里面还炖进了另外一个重口味的料，生殖崇拜。受印度教的影响啊，莲花生大师在完善教义和宗教仪式的过程中，他不仅吸收了本教，还吸收了印度教的内容。其中最扎眼的就是直接搬来了印度教信力派的生殖崇拜，把男女交合本身当成通神寄生成佛的密宗法门之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双修。男女双修处于密宗最高一级的无上瑜伽部，理论上号称借男女双修修正空性寄生成佛。它落到现实里面是怎么操作的呢？英国有个姑娘叫琼坎贝尔，当年涉世未深的坎贝尔被藏传佛教的神秘所吸引，就在1970年代跑到了印度的藏传佛教寺院桑族大解林寺出家学习藏语。他的师父就是噶举派的卡卢仁波切。结果坎贝尔没有想到的是，20多岁正值青春年华的他成了70多岁的仁波切的双修伴侣。 他的角色在藏传佛教中有个专有的名词，叫做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在所谓的双修的过程中，他完全被当作一个上师发泄的工具啊，饱受虐待，根本就不是什么密宗修行。而且上师身边的空行母还不止他一个呢。醒悟后的坎贝尔就逃离了印度，后来定居加拿大，写了一本揭露内幕的书《空行母：藏传佛教中的女性身份探秘》，不仅是讲述了这段经历，还把女性在修行中被作为工具的事实揭露了出来。他后来接受了很多的采访啊，明确的提到他在出书之后收到了世界各地作为信徒的女性的反馈，很多迷信修行的女性啊，和上师之间都有类似的糟糕的经历。大家如果今天去西藏啊，还能看到很多双修的图像化身，最典型的就是欢喜佛，他的原型湿婆，就是印度教论里面掌握生殖和毁灭的大神。这种造像至今在西藏的很多格鲁派的寺院里面依然能够看到。大威德金刚、圣乐金刚这种佛像啊，它经常就是以男女抱在一起的双身像来示人的，这就是双修的隐喻。所以说白了啊，藏传佛教就是在佛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本土的本教和外来的印度教，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佛教分支。这个分支因为对佛教本身的魔改太多了，它很多地方已经完全背离了正统佛教的教义和仪轨，所以很多的佛教分支啊，它在历史上是不认可藏传佛教的，甚至认为它是旁门左道。特别是后来藏传佛教又搞出了活佛转世这个说法，就更难让其他教派接受了啊。因为按照佛教的教义啊，人人皆有佛性，佛是修行开悟的人，人是还没有开悟的佛。作为一个出家人，你是断然不能够随便的僭越的。而达赖他本身号称观音菩萨的化身，而班禅号称阿弥陀佛的化身。观音和阿弥陀佛那都是佛教的至尊啊，你作为佛门弟子公然说自己就是菩萨和佛陀，那么真正的佛教徒怎么可能接受呢？其他人接不接受不要紧啊，但必须承认，经过这么一杂糅，藏传佛教确实在比较落后的西藏站稳了脚跟，最终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并且在此后的数百年逐渐演化成了很多的教派，林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等。他们通过和蒙古人的结盟，最终确立了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固始汗的支持下成了最高领袖，西藏延续300年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就此成型。此后达赖、班禅等四大活佛又相继得到了满清的官方认证，进一步巩固了政教合一在西藏的合法性，僧侣集团也成了西藏事实上的统治阶层。这个集团有多夸张呢？在1949年之前啊，整个西藏的总人口才100万出头，但是却有2676座寺庙、11.5 万名僧尼，僧人占到了总人口的 12%， 成年男子中每四个就有一个出家。拉萨城在1952年只有 3.7 万名居民，其中喇嘛就占了 1.6 万。大家知道，出家人他是吃信仰这碗饭的，他不是生产，完全要依靠信徒来供养。一个总人口只有100万出头的地方，要供养十几万的非劳动人口，这个负担太重了。整个社会的财富都花在了修寺庙和养僧人的身上，经济和文化怎么能够得到发展呢？我2019年去藏区的色达参观啊，路过一个河谷的时候，我不知道名字啊，遇到了非常震撼的一幕，那就是整个河谷绵延几十公里啊，每一块河谷里面的那个石头上面都刻有六字真言，大一点的石头呢还有彩绘的佛像，这个放在一个旅行者的眼里面呢是很震撼很新奇。但是我当时就想啊，这么大的工程啊，要耗费多少年、多少人、多少钱，能不能分出一点给正常的社会发展呢？一个地方的人民啊，你如果把所有的财富和时间精力都用来刻石头造佛像，那么你其他方面还能进步吗？所以啊，西藏从吐蕃王朝之后啊一路衰落啊，再也没有辉煌过，就是这个原因。可以说政教合一这几百年也恰恰是西藏社会发展全面停滞的几百年。 跳大神那套玩意啊，本质上它不是所谓的信仰明灯，而是愚民的枷锁。但是对于僧侣集团来说啊，那个社会进不进步无所谓啊，不影响收信仰税就行。这种基于全民信仰的既得利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简直不要太舒服啊！当然是要代代传承下去了。但是按照佛教的基本戒律啊，你僧侣是不能结婚、不能生子的。那么要保证僧侣集团像世俗的政权一样，有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传承，该怎么办呢？这当然不是什么难题，活佛转世就这么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最早起源于13世纪噶玛噶举派，第一个被正式认定的转世灵童是第三世噶玛巴，通过转世认定的方式确保神权和政权始终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这个方法被发明了之后，迅速就被其他的教派学习，大大小小的活佛都开始了转世。当然也有一些不屑于演的啊，比如萨迦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教，它直接就是父死子继家族传承。而那些转世活佛的认定权其实就在前世活佛身边那帮亲信和管家的手里面，由于没有什么特定的标准，也没有什么监督的机构，转世的认定反正就是小圈子里面的人说了算。于是神圣的转世慢慢就变成了一门关于既得利益的生意。我前面说的六世班禅家族啊，一个家族五个大活佛就是这么来的。自家人嘛，你认定我，我再认定你，肥水不流外人田。还不光是六世班禅一家这样啊，如今的达赖喇嘛，也就是第14世达赖喇嘛，他们家也是这种情况。他当达赖之前，他的大哥已经被认定为青海塔尔寺的当采活佛，他的另外两个兄弟也都是第一级的转世活佛，一家人全是活佛。你说转世投胎这么随机、这么神圣的事儿，怎么就这么喜欢在同一个屋檐下扎堆呢？难道这些灵童他就不想转世去日本、去美国、去欧洲感受一下好生活吗？这种小圈子的游戏发展到最高潮，就是前面我说的库尔喀入侵，兄弟之间居然为了抢一点皇帝的赏赐引狼入室，这个活佛素质之低啊，也太离谱了。所以乾隆在平定库尔喀之乱之后，觉得再这么下去西藏就得完蛋了，所以他决定拿一支金瓶来管一管这帮神仙的投胎。库尔喀这一仗耗时将近两年啊，乾隆赔偿了上千万两银子的军费，所以乾隆在1792年亲自撰写了一道圣旨，也就是著名的喇嘛说，明确的指出活佛率出一族，师者与世袭绝路何异，与意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其有转世，出于一族，是乃为师，佛其有师，故不可不敬。这篇著名的喇嘛说被乾隆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成了石碑，立在北京的雍和宫，大家今天去雍和宫参观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这块碑。乾隆已经把话说得非常直白了啊，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你们玩转世这种把戏本来就不符合佛法，而且还要搞家族的世袭，实在是玩得太过分了。所以乾隆随后就发布了钦定藏类善后章程29条，明确的规定活佛转世不能再搞指定灵童那一套了，必须玩差额选举，就是要有多位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族的灵童，通过抽签的方式最终决定活佛的归属。为此乾隆专门制作了两个用于抽签的金瓶，一个放在雍和宫专门用于蒙古地区的大活佛抽签，一个放在布达拉宫专门用于西藏地区的大活佛的抽签，这就是金瓶撤签的由来。乾隆这一招呢还是非常聪明的啊，他不仅是要杜绝活佛转世的黑箱操作，更重要的啊，他还要断绝僧侣集团传承已久的小花招，那就是神断。以前大活佛圆寂啊，在寻找下一世的灵童的过程中，这个权力就把持在一堆叫做催宗的神汉手里面。这些神汉啊，他是大活佛生前的专属占卜巫师，平时活佛要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啊，就必须依靠他们来跳大神。怎么个跳法呢？每逢重要的占卜， 活佛要举行降神庆典，通常由高级的喇嘛举行净化仪式，跳金刚舞，吹法螺和唢呐，宣告神仙就要降临了。然后呢，这个吹钟也就是神汉，他就会在音乐和舞蹈中进入所谓的半昏迷的状况代表神灵已经附身了。之后呢，他就可以代表神灵做出预言和决定久而久之呢，这些神汉在关键的时候他权力比活佛还要大呀，就像杨秀清通过天父下凡的把戏控制了洪秀全一样崔宗平时也能通过神断来控制活佛，特别是活佛去世后这个转世灵童的认定就完全借助这些神汉来操作的。这其中的黑幕人就太多了乾隆在1792年给大将军福安康的一份指示中说，这些西藏的上层贵族和大喇嘛往往用大价钱贿赂崔宗，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暗中受益，令其指谁。我举个例子比如1793年的时候外蒙古卡尔喀部落的一个活佛圆寂之后当地有个贵族叫土谢图汉，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当转世的活佛，就送了50两银子给神汉，结果这个神汉在选灵童的降神仪式的时候一口就咬定这贵族的儿子就是转世灵童，50两银子就买来一个活佛绝对不亏。更夸张的是这些神汉他不算是出家的喇嘛他是可以娶妻生子的，他的职位呢是可以传给亲戚世袭罔替，所以这个职位不受监督，腐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活佛本身就代表了神灵的肉身他为什么还要甘心受一个神汉的控制呢？这就是藏传佛教先天的设定了，他吸收了本教的护法神，把护法神作为每一个神仙的标配，而这个崔宗就是活佛的护法神，你没有了他，你本身宣传的那一套教义就不完整了。比如最高领袖达赖他的专属崔宗也就是他的护法神之一，叫做乃琼护法。这个乃琼原本是一个源自河西走廊民间传说中的土地神，被达赖的神汉搬过去作为自己的象征。他的地位呢是非常高的甚至他还有自己专属的寺庙。大家今天去拉萨旅游，有一个寺庙乃琼寺还在呢。这个乃琼护法专门为达赖喇嘛提供预言，作为他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决策参考，某种程度上算是幕后决策了。他跟活佛一样是可以转世的，目前已经转世到第17世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2014年的时候第17世乃琼护法土登俄珠正在降神视频开头那个议员批评的就是他。除了这个乃琼护法，其实达赖还有好几个自己的护法神，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叫做吉祥天目，他的原型呢是来自斯里兰卡，是一个为了报复自己的恶魔丈夫杀死了自己儿子的狠角色他的坐骑披着的都是人皮就这么一个传说中的狠角色被拿来作为了达赖的护法神。达赖一般会随身携带吉祥天母的唐卡画像常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更离谱的是达赖曾经还有一个护法神叫做多杰雄天，他的原型呢是一位武士达赖的政治上的反对者被迫害致死，这个武士达赖害怕他的冤魂报复，就为了安抚他留下的教派，就把这个多杰雄天也纳入了自己的护法神序列。后来达赖的继任者又觉得这样做不妥现在干脆禁了这个教派。这些在其他的佛教分支里面都是难以想象的桥段。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了以前整个西藏的神权体制在僧侣集团的暗箱操作中，很多时候都是以宗教之名行愚民之实，其实是非常落后和混乱的，毫无神圣可言，可以说比中原寺庙里的那些花和尚离谱多了。乾隆的金瓶撤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小圈子的近亲繁殖，但是呢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他还留了一个口子，那就是特殊情况可以免于撤迁最典型的就是如今的第14世达赖喇嘛。1933年13世达赖圆寂之后，中国那时候正被日本入侵，民国政府无暇顾及，西藏的摄政热政活佛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只选了一个跟自己有关系的灵童拉木登珠，本来至少应该选三个。 但是热症活佛报告中央啊，说这个转世灵童我已经认定好了，不需要再找了，要求政府免予金瓶撤迁。那时候的民国中央政府也没有办法，只能借坡下驴，也就批准了。所以你看啊，从乾隆的金瓶到民国的特批，再到今天达赖和中共关于转世认定权的争夺，其实背后都无关宗教啊，始终是神权集团和世俗权力的争夺。回到视频的开头啊，我再补充说明一下那个像达赖的神汉发难的丹巴雅培的背景。他之所以敢在牛王会议里公开捅神断的这个马蜂窝，其实说明啊，在时代的潮流中，哪怕是最虔诚的信徒、最虔诚的喇嘛，他也开始反思政教合一带来的弊端了。其实达赖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2011年他就宣布退出政治，要把权力移交给民选的牛王政府。但是很显然啊，他说到了没有做到。实际上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牛王政府依然在达赖的掌控之下，很多跟随达赖牛王了几十年的藏民在焦灼的等待中，慢慢的也就厌倦了靠神汉的预言来做精神按摩的这种现状啊，所以才会有人站出来批评。坦率的说啊，达赖作为宗教领袖，他是代表僧侣集团的利益的，所以呢，诸如神断这种过时的东西啊，作为僧侣集团利益的一个部分，他是割舍不了的。即便他愿意啊，他手下的那些活佛们、神汉们，他也不同意啊。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没有了这些所谓的宗教仪轨，那以后还怎么收信仰税呢？当然啊，这种问题啊，不仅藏传佛教有啊，其他的宗教也有，尤其是伊斯兰教。只不过啊，大多数步入现代化的国家都已经完成了政教分离，宗教的归宗教啊，世俗的归世俗，很好的解决了神权和世俗权力的冲突。而达赖事实上依然掌握着西藏牛王政权的实权，所以他在决策上还在搞神断这一套，被人质疑啊也是应该的，完全与时代不兼容。所以未来的藏人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在继承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的同时，要怎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走回头路呢？一个民族有自己的信仰，有转世的传说，有独特的艺术，有超脱的生死观，这些民族文化的核心值得尊重，也值得传承。但是啊，不能把宗教和世俗捆成一体，必须在文明的层面与时俱进。政教合一本身不是什么需要抢救的传统文化，它在全世界都已经被证明了是一种落后的、妨碍社会进步的政治形态。我自己相信啊，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前提下，流亡在印度的那些藏人迟早有一天是可以回归故土的，包括达赖，并且可以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但是啊，即便是在实现地方自治的前提下，也不应该回到布达拉宫的神权旧梦，而是要破茧重生，让活佛和神汉回归寺庙，让权力回归普通的民众，这才是西藏真正值得期待的未来。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二月故事，感谢收看，咱们下期见。